歌词一起进入这样的祷告，也在主面前的立约。我们要站起来唱，好，请的请
天要是主，今说要是主，前说明是感觉今靠主言语，前说要是恩赐，今要是恩主，前我寻求一致，今要主自己，有点高举耶稣，赞美主先，一切在耶稣
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承认你的大爱临到我们，我们曾经一度火热的来爱你，但是我们也承认多少时候我们爱你不够，我们体贴自己更多。主啊，帮助我们，让不停留在只有得救的地位，乃是竭力的追求得胜的地位。主，因为你应许我们，那得胜的要与你坐宝座直到永远。天父，恩待我，怜悯我们，当这一次大会提醒我们再一次定睛仰望十字架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看见十字架里面有你的大爱，十字架有你的饶恕，十字架里面有你的缠裹，十字架里面有你的医治。主啊，把我们任何不讨你喜悦的，主，你将我们拆毁拔出，好叫你的心意重新再一次重建。主，我再一次被你更新。主，当我们离开这样的一个营地的时候，主，我们看见这一个人再一次被你眺望。哦，主啊，带领我们，今晚上是我们整个营会的最后一个晚上，再一次主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若没有被你得着的，主，你就不放过我们。主啊，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捶打我们，激励我们。哦，主，就再一次使用你的仆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你就听你儿女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请坐。第九首，主十架下。Thank you. 感谢主，今晚上有很多的西国宣教士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主使用他们对我们的骨肉之亲，在这些年间把福音传给他们。今晚上有两位在我们当中要分享见证，第一位我们请陈光弟兄哈 Paul Jensen please。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叫陈光，光头的光，跟你笑话。主的圣灵对我们耶稣基督基督徒来说，依旧像早晨的阳光一样。这是我取名晨光的本意，为了适应中国的环境，比如说还有生活气候，我们面临一点困难，真的很难。他们到的时候他们都得病，上帝 spared me。 但是主总是在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帮助和希望。也许有些人现在有些人认为我们或者很有能力，不是 OK， 或者很有天赋，或者很疯狂，因为我们改变以前的生活来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其实不是，小西和我只是普通的美国人，我们并不是一个冲动就去了中国。早在十年以前，我们开始考虑这件事。和普通人不同的是，我们有一个全能的、全和我们交谈的主，上帝一步一步的指引我们。在中国的这段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我们发现一旦交成朋友，中国有人愿意听福音，愿意学习圣经。问题不是有人愿意学圣经信耶稣基督，问题是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去中国。我想主既然可以用我们的全家，他也一定愿意，也一定能用在座的各位。 So 感谢你们。现在一位 Laura Zhao 来讲话一下，她的汉语比我非常好，好得多。 OK Laura。
感谢主给我这个很宝贵的机会能够到你们中间来。就是来见证神的爱和他的荣美。我们再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到中国去。 主啊，我是再次感谢你让我在中国看到你的作为，看你拯救灵魂的大功。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但是主啊，我们觉得虽然千万的中国人已经信主了，但是还是远远不够。主啊，我们求你庄稼的主能够打发工人出去收你的庄稼。谢谢主，求主耶稣你的圣灵也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你做见证。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谢谢主。神的恩典很大，就是从小他把我放到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所以很感谢主。在我父母的两边，我都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信主了，很早很早以前。我外婆以前有一个祷告，她就是把我母亲跟我阿姨完全奉献给主，她的意思是求主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但是在我母亲跟我阿姨那一代呢，没有成全，都神就等到第二代，把我母亲跟把我跟我妹妹就差派出去了。神就派我到中国了，然后他派我的妹妹到很多国家，现在在东欧也在那儿传福音，感谢主。我们就是出去以前也是神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祷告。我父母以前他们的教会有一个牧师是专门为我按手祷告的，他怎么祷告呢？他说求主把他变成一个中国人了。感谢主，我就是想他这样祷告是非常的合适。因为到中国以后就很容易适应，比方说到湖南就可以吃很多辣子没问题。到广东吃蛇皮也吃过。后来就到陕西的时候要吃大蒜，要生的吃不能煮。然后呢到台湾就是吃苦瓜。感谢主，我觉得都很好吃的，我就喜欢吃。感谢主，我们就是看到啊，在我们家中就是神怎么样来拣选我到中国呢？他怎么会选上中国？其实很早以前，我爷爷就是40年代的时候，有一些中国朋友，他们那个时候从北京就到美国学这个水电方面的工程，刚好跟我爷爷同一个单位，所以他叫上了好几个中国朋友。所以当我到2年级的时候，神就是很奇妙，他就是我7岁那年，他就呼召我要到中国去。其实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爷爷有那么多的中国朋友，但是呢，神就是用我们学校的课本，2年级的课本就是提到中国，也介绍了好几个汉字。我看到这些汉字以后呢，我说这是像画画一样的，好像比学 A B C 有意思的多。所以我母亲知道这事情以后，她把我带到图书馆，刚好借了一本书，是介绍一下汉字。怎么介绍呢？她就先画一个太阳，然后上面写一个日，然后写一个月亮的月，然后就画一个月亮。我看了以后说呀，太好了，就很喜欢学。然后呢，我们老师那年也是出于神的带领，他就问我们全班，你们长大的时候要做什么？我记住那个时候说我要做一个 missionary，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拼，我英文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反正神就是很奇妙，就是让我一步一步的就往中国走这个方向。真的感谢主，就是这样子我就想往中国了。我心里那个时候也很奇妙，很清楚啊，7岁的那年，在我心里就知道有一天上帝要我去中国，也会到中国去。我母亲知道这以后，她说呀，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已经就大了一点，就看了一个大地图，就说呀，你看中国跟美国的距离有那么远，你能肯定吗？但是我心里很明白了，我还是有一天会去那边。我是83年去台湾，83年去完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机会，神就让我到大陆很多城市去观光。然后我对西安，陕西的西安的印象最深，我就感到说是神对我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但是我就是要确定神的旨意如何，我就很愿意到西安那个地方。我们去那边的时候是什么局面呢？就是我们到一个商店去买东西，进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出不来了。为什么出不来呢？就是因为外国人在那个时候很少去西安，所以进去之后你的城市马路边的全部的人都进去要看，所以我就出不来。后来我就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旅游点一去就是这个局面， 最后到班坡的博物馆，我们流传大概有十个人，其中的一个就忍不住，他有汉语就问了，他说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来看我们？然后有一个人回答的我印象也挺深刻的，他说我们想跟你们做朋友。哎呦，那就太好了，我说这西安这地方实在太好了，我很想去。也是很奇妙，就是神后来一步一步的带领，就是给我开门能够到西安。我到回到台湾以后，我先开始为西安祷告，我说很奇妙这个汉字啊，圣经里面不是经常提到西安吗？其实当然我们知道那个细字不一样，但是我每次看这个在圣经上记载西安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西安，哎呀，为那个中国的西安祷告，所以经常为西安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要我去西安的话，你让我在台湾认识一些西安人。我真祷告以后呢，很奇妙，神就是这样安排了。孤儿院有一个小孩已经就长大了，他要回家。回家以后呢，我就是担心他可能没有再去做礼拜。有一次我去探访他，就给他安排附近一个教会。后来到他家的时候，他有一个后爸，他是原来父母离婚的关系，放到孤儿院一段时间。我就问他后爸，我说你老家是哪里啊？他就说西安呀，陕西啊。那是第一个凭据来了。那心里还不够踏实，我说呀，就你再给我一些凭据吧，让我在台湾看到更多的西安人吧。有一次我们做完礼拜出来的时候，有一个老弟兄圣灵感动我说，你问他老家是哪里，一问他也是陕西的。他说过几天刚好是过年的时候，他说初八第八天有一个同乡会在中商堂，全部是陕西西安人啊，说你来参加吧。我说好，太好了，一去就是两三百个人。我说好好，够了够了，神我知道你要怎么去西安。到西安以后呢，那神给我很奇妙的一个机会，有一次有一些美国朋友他们在教英语，到他们家去的时候，他们给我交通了一件事情，他们说我们认识一个弟兄在西安很热心的基督徒，他是到处传福音，他在公共汽车上的时候经常打开圣经，然后呢就看周围的人就过来说，哎，你在哪里找到圣经了？那个说西安那个圣经很少，他就是很胆大的传福音。他们跟我说以后，我说呀，那么好的一个弟兄，赶快为他祷告吧。他就开始为他祷告，没想到那就是神要给我预备的丈夫。反正神给我们很多见证，我们可能也是讲不完的。反正神给我的应许是在诗篇113篇，前几天好像那个孙牧师还讲过这个诗篇113篇了，刚好读过。就是我就是想让你们看一下那个最后一节，诗篇113篇的最后一节，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应许，我也就开始抓住这个应许来走。说他是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后来就神很奇妙给安排了一个朋友，他知道我的意向就是很喜欢小孩，在西安他有一次听到说是在哪一个医院有一个小孩，就放在那儿，他就没有人领，没有人领呢，他就问我要不要。那个时候我就在抓这个应许，所以我就上心是从神来的孩子，所以他到医院就把他抱回来，他那个时候才7天，我们就不知道他父母是谁，到现在不知道，但是呢神就给他预备新的父母，当时是母亲而已啊，那个时候还没结婚。然后呢当时我已经就认识我是丈夫这个弟兄，他到我那儿去的时候怎么哎，捉一个孩子。他说是不是外国人很寂寞啊，就像喜欢养个狗养个猫。养个小孩吧。我就慢慢给他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感动来收这个孩子。后来他就慢慢也明白了，有一次他母亲到医院去看一个病人的时候，看到在长凳子上面又是一个小孩，一个小女孩，他就聊天，跟一个邻居聊天的时候说了，我丈夫听见了，他就也到我那儿去的时候，他说还要不要孩子。我说那怎么回事，他说在长凳子上已经放了好几天，我说赶快去抱吧。后来又过一段时间又打电话来说，但是他的背后有一个大疙瘩，我说这没事吧，赶快抱来吧。我就抱了以后感谢主，就两个孩子。 我们这里有一个朋友是西安的，也很奇妙。他当时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些人来采访，我还不知道他们是记者，他们就看到有那么多孩子在这问，问了以后就上报纸了。其实也不是我赞成这个事情，他们当时那个文章里面说是我是杨卫王杨慧芳，因为当时有一个叫渴望一个电视连续剧在中国正在演，然后也是一个小弃婴一个女孩就把她抱回来养了，是这种局面，他们觉得跟我有点相似，所以说我是中国的杨卫芳，就是杨是三点水那个杨。原来那个女孩在连续剧里面是叫刘慧芳，知道吧，就把那个名字改了一下。感谢主。反正就是讲那么多，就是意思就是说那神很奇妙，就是去听祷告，去听那个牧师祷告，去听我外婆的祷告，就让我变成一个中国人。为什么？因为神是很爱中国人的，所以他就要更多更多的中国人那个跟随他。今天也很奇妙，就是早上那个高红呀也在这儿做见证。其实我当时在西安的时候，我带一个查经班，他也是在那里了，他也是在这里一起查经。我说呀，那么奇妙，在这个大会福音会上就认识那么多西安的朋友也来了，很早以前都认识的。好，最后我就跟你们稍微说一下，那个有一个圣经章节在哥林多前书，前书的这个就是说变成中国人这个事情啊。对不起，太烦。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2节跟23节，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22跟23节。我是22的中间开始读啊。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感谢主，我们就是这个心愿啊，更多的中国人那个归上主。
这就是刚才罗娜姊妹所讲的三个孩子还有她的先生，他们两个的故事还很多，以后有时间让他们细讲。哎，这还有一些照片，就是罗娜和赵建安弟兄他们办的孤儿院，在西安办的孤儿院，收养了好多孤儿。这是他们的三个孩子，从小养大的三个孩子。感谢主，为他们感谢主。下边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敏姊妹，小敏姊妹要献给全教室一首诗，代表我们所有的中国人，献给全教室一首诗。
在江南诗歌的868首，有一首诗歌是《大海呀，能否告诉我》。
大海呀，大海，能否告诉我，有多少宣教士来到中国，不同的语言肤色，却深深爱着中国，在误会中度过，将生命献给中国。他们为了什么？他们为了什么？每一座高山，每一条小路，也这样问过。他们是一粒粒麦子，祝福了苦难的中国。中国才有今日的春天，漫山遍野的硕果。弟兄啊，同胞啊，我们欠的太多，求主复兴我们的国家，求主差遣中国。角落，蓝蓝的大海。 是谁唤醒了中国弟兄啊，同胞啊，我们欠的太多，求主复兴我们的国家，求主差遣中国，结果燃烧的生活要走遍每一个角落，蓝蓝的大海边是谁唤醒了中国。
我们请在我们中间所有的宣教士站起来，我们大家为他们鼓掌。站起来 Stand up Our missionaries We thank you very much We thank you 非常非常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我们下面要献的一首诗就是纪念宣教士的恩情。
谢谢主，借着许多的宣教师，也借着今晚上的诗歌激励我们。今晚上是最后一个晚上，李牧圣叔叔要讲第三讲十字架的道路，请弟兄姐妹一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28章，我们从18节念到20节，翻到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以上我们把时间交给李叔叔。
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晚上是我听见有外国的肢体们到中国去宣教，他们说付的代价是与他们同在所得的果效，是我心里很受激动，也很受感动，深深觉得主是在爱了中华大地，爱了我们中国的这十几亿人口的同胞们，请定义要在那个地方做复兴福音复兴的工作是什么力量也限制不了的。我们先请大家一阵祷告。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真要感谢你，你的荣耀从得胜而得入的，你的荣耀从你救人的灵魂的成果显出来的。主啊，真是感谢你在我们的眼前亲眼看见了撒旦的逼迫，人的刚硬，并不能拦住你福音的果效，凡是福音更加显出生命的果效来，我们不能不把荣耀归在你的名下。主啊，你既然感动很多外国的肢体们到中国去传福音，我们本国的同胞岂能够安坐不动呢？主啊，你更加感动我们的心，给我们有爱灵魂的心，爱同胞灵魂的心，像你仆人保罗一样，咱们应当有一个爱同胞灵魂的心。你把这爱的火在我们里面再重新燃烧起来吧，使我们的心看见同胞不能得救，我们就不能得平安；同胞不能蒙恩典，我们就无法向你交账，像你好像是说献上我们当献的礼物一样。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真看见这些年以来你用各种方法让你的福音在那个大地上面茁壮成长起来了，千万灵魂进到你的国度里面来了，但还有十几亿同胞他们还在罪恶当中，还在灭亡的门口没有得救。主啊，我们不能没有责任，我们不能安心地过下去。你给我们在世上就这一个目的，要把你的大使命完成啊！可若没有把你大使命完成，我们受你这么多的恩典，我们怎么见你的面，怎么向你交账？所以求主借着这个大会，就是今天晚上的大会，激励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吧，怎么都能够把自己的心献在祭坛上面，准备好让你使用我们，通过各种不同途径、不同方法、各种不同的方法，能把你的福音传扬在中华民族当中，使中国人在你来以前有更多的灵魂得救啊。主啊，听听我们的祷告，今天晚上用各种话语、各种见证来激励我们众人的心吧。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请大家读一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读起，读完了十四节。这里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羞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师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真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再看第二章第九节，这里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锁，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感谢主，我用昨天下午的时间和今天下午的时间给一部分弟兄姊妹交通见证了我所以蒙恩蒙召的过程。神从我的家族当中就拣选了我，以后放在家族当中，放在属灵团体当中，熏陶了我，造就了我。我清楚重生得救是在1947年的3月5号这一天，整个一天的时间，我在身边的认罪祷告，认识施加大爱，突然之间神的话领导了我，我的生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生观改变了，起来以后向世界永远告辞了，就跟着主要走这一条生命的道路。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有一天夜里我在一个阳台上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主给我一句话说，一个声音说，打开来读，打开来读，连着说3遍。我身上常带一本新约复诗篇的圣经，在我口袋里装住，在月光底下我就顺手把圣经打开了，一打开就是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5节。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5节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其他章节我看就不大清楚，唯有这一节好像非有强烈的光一样照在我心的深处，我就明白这主的呼召临到了我。我跪在阳台上面，双眼流着泪，举目望天说，主啊，我愿意做一个顺服你旨意的器皿，我本身没有任何条件资格被你使用，没有知识，没有口才，没有胆量，但你验中了我，我不能不顺服，不能不献上。你叫我为你忍受苦难，然后做着传道的功夫，最后尽我当尽的职分，我主，我愿意接受。起来以后，我的人生观完全改变了，就向着主的十字架而去了。我就很清楚到说，主叫我的道路，活在世上做什么呢？要忍受苦难，为他做传道的功夫，这是我一生生活工作的一个中心，一个唯一的动力。果然不错，神引导我这个几十年的道路，按人看受了一些磨练，但越受磨练越发现我的心里主爱我，任何磨练没有减少他给我的恩典，没有减少我应当在人面前蒙的恩典，我才相信他是可信可靠的主。我不配蒙他的恩典，不配被他恩召，更不配被他使用做他福音的使者，但主凭他的怜悯顾念了我。但是感谢主，路走到今天，我回头一看，没有一丝苦难，后边没有甚丰富的恩典呢，是没有苦待我，从来没有偏待我，每逢受一次试炼以后，恩典更加丰富地领导我，更加认识主，更和主的恩典化合的更深的， 我觉得主太可爱太宝贝，谁也不能把主和我隔开，把我的心从主那里夺出来，我自己也没有办法不爱我的主。用他的爱吸引了我，他的爱融化了我，因此我感觉说基督徒的人生最重要的是说要爱神超过一切，爱神第一。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与一班同工，我们在交通，交通如何侍奉神，同工们都讨论这样工作那样工作，这样计划那样安排，但我没有感动说话。最后他们就问到我说，弟兄啊，你的认识怎么样，你的感觉怎么样，今后怎么工作怎么侍奉？我说我不知道。你不应该不知道，已经侍奉主多少年了，对侍奉主没有亮光吗？对侍奉的工作还没有经验吗？应当给我们介绍一下。我说是毫无经验毫无亮光，我不记得主叫我做什么。会议散开以后，个人到个人住的地方去了。这天夜里面，我同夜跪在神面前祷告，主啊，你指示我，不管别人怎么样，你指示我，我今后应当怎么样跟从你，怎么样侍奉你，以什么为中心？是努力工作吗？祷告到深夜的时候，我非常清楚灵里的感动，孩子啊，你要穷心地爱我，这句话真有能力啊，好像不在屋子里面，在太空里面充满了光亮。主一个需要要我穷心爱他。那一天晚上主给我说，你要为我做一件美事。什么美事呢？你要穷心地爱我。我里面亮了，主啊，我的侍奉的中心要穷心爱你，工作成功失败不管他，人的谅解不谅解不管他，道路宽阔狭窄不管他，尊贵卑微那都不是我应当思想的，只要我能爱穷心爱我的主，这就是我的人生就没有白活着，就能满足主的心意，我能穷心爱我的神，到见主面的时候，主就不会责备说你是又恶又懒的仆人。哎呀，这个光在我里面强烈了。慢慢我再回去想一下，以往主怎么带领我过来，主叫我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就发现我什么也不能做，没有任何资格放在神手里面叫神使用。但是有一点要求，把我摆在炼炉里面炼来炼去，炼的目的干什么呢？把我的杂质除去了，把我的缺点除去了，练掉不少了，但是最中心是说叫我把心全部献给他。我说主啊，你太好了，我说不爱你正像你的话说是可诛可咒的人呐。我就回想到这几十年来好像为主受了一点磨练一样，再一回想都不是磨练，都是主的爱。刚才当罗大姊妹作见的时候，我得非常受感动受光照，他把他的一切都穷倒在祭坛上面了，主就使用他，他是外国人呢、啊。到山西去，你们知道山西地方呢在中国的西北方向了、啊、虽然在西安市里面，但是比较起来比东南的沿海地方的文化差得远，人的思想意识差得远，眼光看得狭隘得很，对外国人还有很多成见的了。他能够在那边为主站住了，为主发出光来了。我是中国人，我要为中国同胞付上代价，我就奉献几十年了。我在中国同胞当中做了多少工作呀，做了什么工作呀，我传福音呢，很多同胞亲啊，就有人在我手里受过洗了，成千上万的受过洗了，但重生的人有几个呀？我不能不在神面前认罪，主啊，我没有穷心的爱你，没有忠心的侍奉你，没有把我的同袍都领到你的面前。同袍从我口里听见福音的人太少太少了，十几亿人口， 我的声音能传到几个人耳朵里面呢？越想越惭愧，越做越惭愧。有时候还害怕苦难，真觉得自己的可怜。有一次我们在山西省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备注拆迁，我们好几位同工一同去在那里看望教会，造就教会，也是传福音。在那一次的试炼当中，最后的结论就不能不敬拜主，不能不赞美主。主啊，什么叫侍奉你啊？什么叫从行你的旨意啊？按照我们说，不愿到这个地方来，这里不自由，这里受羞辱还挨打，命运是说没法思想的，不堪设想将来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不知道。但万万没有想到，半个月一个月，我们的苦难算不得什么，福音的果效就在被羞的当中大大的显出来了。所以我想起来，主的这个工作太奇妙了，不是我们做的，是我们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着顺服着到苦难里去了，顺服着顺服着苦难变成了恩典呢，羞辱变成荣耀了，主的福音主的名大大彰显出来了。我们是1995年的时候4月6号离开我的城市，还有这位神的仆人，还有好几位神的仆人，我们都有感动要到那个地方去。因为别人告诉我们说，同工告诉我们说，那个地方从来没有人去看望过他们，有很多人信到耶稣了，圣经很少，真理不懂的，凭着自己的想象来过他们的信仰生活。有的人呢就买一个十字架来，说从哪里买的不知道，可能从礼拜堂买的，贴在屋子里面当作神来拜，吃饭的时候拿一碗饭到十字架跟前，先挑上几点往跟前一摔，然后呢做个祷告再吃饭。祷告时候呢跪在十字架面前，像佛教人拜菩萨一样向十字架祷告。就很多奇怪的现象，他不能算为异端，也不能算为大的错误，他不懂的呀。所以我们知道以后，经过祷告都有感动，我们就去了。到了地方以后，在个农村里面，我们就开始有聚会。到第六天的时候，我们说今天晚上结束，当然他们不答应，哪里晓得第二天上午9:01的时候，我们都被限制起来了，我们就带到乡政府里去了。后来我在里面住了一个月，就把我释放了。当时我们有2-3个同工一起出来了，真是没有想到主的荣耀了。当我在释放证上签名的时候，那个监狱长在旁边站住，就说了一句话：你们信耶稣人呢，我真没有办法你们呢，叫你们来坐监来了，跟你们讲不许传你们宗教信仰，把你们关了半个一个月，不得了了，我监牢被你们都闹翻掉了，都成你们耶稣教徒了。哎呀，我一听主啊，感谢赞美你啊，不能不唱哈利路亚，荣耀归于主了。后来一了解果然不错，反正管我们的监房，我一个监房没有人归主的，我监房里面4个人归了主，特别这位弟兄的监房里面，整个监房都被他领归主了。他刚进去，他们欺负他，打他，扣他的饭，让他做一些清洁劳动，弟兄没有做过呀，弟兄身体弱得很呢，他就顺服神这样做。还有犯人呢，想把他暗夜把他害死，抢他的衣服，但是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们都在主的十字架面前屈膝扑倒了。特别那个犯人头头，我们叫鱼霸，最厉害的人，蒙了恩典给弟兄说：我若出去以后不回去看我的亲人，我找你去，我要和你一同去传福音，终生传福音。 奉献给主了。所以等一会儿请弟兄要给你们做他这个监房里面传福音的见证。整个监房成了基督徒的，但真是那不叫家庭聚会，叫监房聚会所。哎呀，真是赞美主啊。主就感动我把这段历史这段故事呢给大家做见证交通。我意思说福音谁能禁止啊，谁能限制啊，神要做工的话谁能拦阻了。但神救灵魂的办法有各种不同的，我们祷告求主开大门，开大门是不错，这是一个方法，是我们的愿望，但神怎么做法呢我们不知道。我还讲一个笑话，早几年的时候，都好七八有七八年以前呢，有三位美国的弟兄们，他们都是传道人，在那边见到我了，我们一同跪下祷告，他们大声祷告，砍断切栓，打开切门，大门大，我们来传福音。最后领导我祷告了，主啊，你开个小门就可以了，不要开大门，开个缝就够了。一个弟兄拍着我的肩膀，弟兄你祷告错了。我说弟兄没有祷告错呀，我们求主开大门，你求主开个小门，小门缝就够了，我们进不来了。我说不是进不来，你要涌进来的话不一定好，小门开进来的话呢，经过审查蒙照清楚了，有十字架卷受苦心智了，一个一个放进来可靠了。一个美国弟兄告诉我说，我们美国是自由的很，太自由了，广基督教的教派有1100多派，都向我们中国大陆传福音，福音是好的，传去以后呢，他的派性带去了，他的背景带去了，这样对中国的教会是好处还是坏处呢？福音传进去了，像现在的光景一样，稍微开放一点，福音是兴旺了，但是呢下边的弟兄姊妹新的传道人背时相争起来了，不能够很好建立教会了，一种看法，一种经历，一种传统信仰都奉为神圣的不得了了，唯一正确的了，相互争执起来了，结果呢把福音门都关起来了。有一次我到大村庄里去，村庄有800多信徒，有3个聚会地方，都是分离的，相互没有彼此交通的。我一去以后，他们的同工告诉我说，弟兄你来了，我们有个大难处，你得帮帮忙。我说能帮什么忙？什么难处呢？他们说我们村子里面一个中学教师信了主了，我们的文化很低了，我们非常高兴，我们都是没有文化的人，圣经都读不下来，他中学教师呢当地有文化了，希望他来帮助我们，给我们讲解圣经，讲道理。结果呢他来了1年多，现在不出门了，3个聚会地方一个地方也不来了，在家里面过他的属灵生活了，不合乎圣经，没有肢体交通，怎么叫教会呢？你去劝劝他。当然我一听我又感住了，我说一定去劝他，找到他了，他很欢迎你，热情地把我接待下来。我弟兄啊，你蒙恩吗？感谢主，主救了我。你重生吗？感谢主，主借着十字架叫我认识我是罪人，我悔改以后的确我人生观改变了。那么你愿意报答主的恩典吗？当然我愿意报答了。怎么报答呢？他不讲话。你本村有3个聚会点，我说你不参加聚会呢？和他们在一起聚会，你读读圣经，到你的程度跟他们讲解一点，他们能理解了，很好吗？我在一面劝勉一面责备性地跟他谈话，他低着头不想。15分钟以后他说，弟兄我请问你，哪个聚会点能代表基督的教会呀？我已经很吃惊了，你这话什么意思了？哪个聚会点信仰正统，哪两个聚会点信仰不正统？既然我去聚会要参加一个正统信仰的聚会点才好吧，不要都错道路了。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他说，弟兄我有个大的难处，你到这个地方聚会，要不2天那边的同工找我了，弟兄啊怎么到那边聚会了，他们是一端，千万不要去，到我这来聚会。我以为他是一端， 到他那儿来聚会了，还没去梁思会那边通找我了。哎呀弟兄们，可惜得很呐，你怎么有文化铸就了你了，你跑那个地方聚会，他们这一端呐，跟他们在一起叫灭亡的呀，到我这来聚会吧，都相互争我，就是别人是一端，要我怎么能够找地方聚会啊？我是出现的人，真的我不了解，我也没这么大的恩赐，我想找一个正确地方学习侍奉神聚会，找不到，这是个典型的例子了。今天的大陆教会环境的压力，一般信徒都不以为然，几十年学习差不多功夫都学会了，就是说教会内部这种极度纷争分门别类是个大难处啊。也请大家为大陆这个教会这个需要付上多高的代价，若教都能同心合一起来，我相信福音的火在大陆要燃烧起来，要不这三年两年，说不定3亿5亿人口或者更多的人口都要信耶稣了，都悔改归向。可惜已有的教会不认识主的爱，不懂得圣经真理，弄得分门别类，相互攻击，极度纷争，使福音的火很多地方就被压下去了。福音是要广传，但神用的方法不同，我就觉得说，是把你摆在这个自由环境当中，就没有福音好传了吗？有更大的福音好传，福音是要传扬，用什么方法传扬我们不知道，个人都要明白神给你的差遣，神给你的出路，用什么方法，就说带入职业也好，其他工作也好，甚至说自己平行传福音也好，是主托付你清楚了，你尽管去，主付你责任，主给你开出路，福音就拦阻不了。主你差遣去的地方，他必要负责任。下边的时间我想交给这一位陈叔叔，就是我讲的监房里面他怎么样顺服神的旨意，受苦难受逼迫挨打受气，最后呢把整个监房的犯人都领归主了。下面就请陈叔叔。